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哦，这是我们今天第25集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是成长思维人生学的第一次专访节目哦。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打造人生成功的核心基础。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哎，今天就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哦。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来自于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梁家宏主任。嘿，梁主任你好。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副馆主的主任，我叫家宏。
嘿 ,Hello, 家宏主任哦。那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应该没有听，不一定有听过你们协会啦，所以就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协会以及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OK, 好，那救助协会主要在1998年成立。那对社会大众对于救助协会比较熟悉，其实我们是在于重大灾难的救助。那特别在99年，因为921大地震的缘故，我们在南投有成立16个再造家园。经过3年的重建计划之后，我们开始在各地成立1919服务中心。我们是透过各地的1919服务中心，将我们的服务输送到这个社区当中的弱势家庭的身上。
OK, 那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介绍完这个协会以后来介绍自己。
好，那我个人其实也在一直从9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社会工作的领域，然后那过去其实一直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服务工作内容，主要是服务偏差行为的青少年，甚至是重错余犯，那或者是从少管所出来的孩子。那其实也看到在社区的这些孩子，假如在他年少的时候，在国小这个阶段，只要在社区有一些重要他人能够去关怀陪伴他们，就好像救助协会所提供的陪读计划一样，我相信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些孩子的一些犯罪的一些事情发生。那这也是过往救助协会在做陪读班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所以其实家宏主任，你的工作的过去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帮助这些青少年，对不对？帮助这些青少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他们未来的人生成功，可以这样讲吗？
谈到成功这个议题，当然比较大，
离成功可能太遥远，但是至少帮助他们，
是至少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导引他们一条比较顺遂的道路啦，就是至少不要跟这些犯罪啦，或者是跟这些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这些事情能够尽量远离啦。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做陪伴青少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好，那所以我们的听众你知道就了解为什么我今天邀请梁主任来我们节目分享，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它是有一些核心基础要建立起来的。而救助协会他们有个计划叫做1919陪读计划，其实就是陪伴很多这些青少年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社会的支持的青少年，帮助他们建立他们人生的这些基础，然后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所以当然了，救助协会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都多了不起或怎么样之类，可是我们至少帮助他在他们人生这个阶段能够有一些支持，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最基本以上的一个水准，然后帮助他们人生。就你知道我以前看过一张那个迷因图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就是孩子们看着窗外有没有、有的人那个脚下站着很多钱，那他就看着风景特别远，有的人很认真念书，所以脚下站着一些书，所以这个他勉强可以看到一些风景，就是你虽然没有钱可是你可以认真念书，但有些人呢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他根本看不到，他连窗户都看不到。那所以这个就是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每一个人的起点不见得是那么一模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好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们人、有善良的一面，有善良的一面，这善良的一面是我们彼此帮助，而这些彼此帮助呢，我就是说以救助协会的这个计划，就是希望帮助这些孩子至少让他们的出发点能够不要跟其他人落差那么大、那我今天为什么会邀请梁主任呢？是因为我自己一次长期是救助协会的这个捐献人、特别也是他们有个计划叫做1919陪读计划。那我额外广告，这个广告如果有违法我到时候把它剪掉，就是你如果要捐给救助协会的那个发票51919、就是他们的代码，我每次去那个要不要这个用发票什么停车场就捐51919，我都记住了。 anyway 接下来我要讲这个 为什么我这次邀请梁主任呢？最主要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救助协会有个计划叫做1919陪读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陪伴一些这个学习资源比较不足够的孩子们，让他们他们回家做作业，对不对？或者是回家念书的时候，有些人来陪伴他们，来指导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梁主任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1919陪读计划，以及为什么救助协会会想要做这个计划。
是，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911的一个重建计划之后，我们开始慢慢的看见这个社区当中有些需要的一些弱势家庭，所以我们在2003年开始做急难救助金。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社区看到许多的孩子在课后，他们其实是没有去处，然后在街头游荡，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可以为这些偏乡弱势的孩子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因此我们就开始跟各地的1919服务中心合作，开始起初陪读计划的名称叫做弱势家庭课后陪读计划。顾名思义，其实就是针对这些经济弱势，在课后他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处，不像有些人可能经济环境条件比较好了，可能他们有安亲班，甚至是以前的补习班，让这些孩子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些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其实在各方面的需求上面啊，或者是他们经济上面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只能在社区当中社区的地方啊，公园啊，甚至是街头这样子行游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需求，开始在2004年开始我们的1919陪读计划。
其实我听梁主任这样分享，因为我自己的小朋友正好小学一年级，所以其实我们家每天这个下午晚上都要跟他一起做功课。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你在念书的这个过程之中做功课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孩子的天性不见得那么想做功课嘛，我已经上完一堂课，可能这个东西我也不一定懂啊，如果要我自己做功课，那我可能一来我不会，二来是我更想去玩啊，所以在没有一个外力的支持之下，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像你讲的跑去公园玩或跑去其他地方游荡，对不对？可是说真的啊，虽然我们常常讲学业成绩不是一切，但是另外一件事是学业成绩虽然不是一切，但是它也不是一切，就是它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存在的。所以当然如果对任何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rule， 就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法则，我还是说，其实当然当你在念书的时候，学业功课成绩能维持一定水准，对你未来人生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哦。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救助学会这1919的陪读就我真的觉得很好，因为你要知道，我觉得相对比较弱势的家庭，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长辈们、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照顾的亲人，他们其实通常没有能力去陪读。无论是说他可能本身就要很忙的去辛苦的工作，或者是甚至他的可能是一些隔代的一些状况，不一定能够帮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陪读真的对孩子帮助会非常大，因为一来我觉得他会帮孩子建立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就是类似说，好啊，我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就要去。有人会陪读我嘛，对不对？然后二来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或许可以让他们减少一些学习的挫折，让他们可以更去学到一些，他们把他们一些现在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一些学业能够提升一下他的成绩啊。那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后来发现陪读计划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除了一起完成作业，陪他这个完成这些作业以外，其实陪读计划里面有一个重点叫做生命教育、品格教育。我很想听听看，为什么陪读计划为什么想要放对这些孩子们加强他们生命教育跟品格教育呢？
是，其实刚刚 Mila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经济弱势的家庭，其实他们伴随的其实还有一些家庭功能不彰，然后我们所谓的低功能或是失功能的这些状态。其实我们知道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家庭是第一个环节，可是这些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其实他们在家庭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典范或榜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整个陪读计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特别强调是在生命教育或者是品格教育，因为曾经有一个陪读班的老师这样子说了，他说其实这些孩子的身上有许多的优点，可是呢却很少被发现，那甚至没有家人可以去称赞过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需要透过这些品格的教育，让孩子可以知道 它有哪些的优势是可以被看见的。好，那这些品格教育不单单只是教孩子对错而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整个学习的历程当中，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自我的价值，以及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在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有透过所谓的假日体育班透过篮球活动来陪伴这些孩子。可能这些孩子可能不一定每个人对读书都有很大的兴趣，可是他可能对其他甚至可能对体育是很有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六的时间，我们聘请教练来带孩子打篮球。但是呢，这个篮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要教他们篮球技巧而已，而是在从打篮球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去学习团队合作，他们必须要彼此的互补补位，以及当他们在面对挑战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如何去克服。甚至我们都会举办篮球比赛，让孩子透过竞合的过程当中，他们看见自己有哪些弱点，再跟教练做一些讨论，以及为了下一次的比赛能够更加的进步。好，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帮助这些孩子，透过篮球的方式也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在团队的过程当中，甚至所谓的社交技巧的演练，他们如何在彼此的互动，甚至篮球是一个高度肢体碰撞的一个运动，他们要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去学习跟人际的互动跟交流。我想这个是在整个救助协会的一个陪读计划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不是在课业上面。当然课业有好的学习跟发展的孩子，我们也会补强，也会支持他们，甚至请一些专科的老师来协助。可是面对可能有其他专长的部分，或是有优势的孩子，我们也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陪伴。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救助协会这个陪读计划，课业只是一部分而已，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们想帮助这些孩子变成更好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一个自己，对不对？在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
是没错。
所以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刚刚这个篮球的例子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孩子怎么样透过他擅长的部分去建立他的自信，建立他的自我价值。
是。
而你知道，我觉得人类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自我价值低落。
是。
如果你自我价值很低落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我叫他误入歧途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无论是那种比较怎么讲，叫做比较被动的误入歧途，就是好了，我没有价值，那我就放弃努力好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会透过一些不好的方式去获得成就感。那我觉得那都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我相信我相信其实人是这个样子，就是人每个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潜力是可以变得好的。而且在小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国小家长嘛，所以我也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然后我也担任我们学校的家长会的那个，不是家长会，就叫做课业学业辅导义工。最近我跟我女儿的那个国小的 involve 是还蛮深的。其实我就看到这些孩子，我觉得哇，在我心中，我眼中看到这每一个孩子都很棒，他可能有A 点 B 点 C 点被嫌，可是我还是会看到他的 D 点 E 点 F 点的优点。那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比较惨的一点是说，不是他身边的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些东西。那但是当然今天邀请梁主任来，就是说我想救助协会在过去这几年做了这个很重要的专案，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案子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最当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刚好也是这几天花莲地震的一个所发生的地点哦，就是在花莲寿丰乡的一个陪读班。那当初这一对教会的牧者，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地区这边的孩子那的一些行为就是说他们在陪伴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孩子为什么常常出口成脏都是讲脏话，甚至会模仿一些 A 片的一些动作。所以他们就在思考说他们要怎么样去陪伴这些孩子，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情跟态度去陪伴他们。他们后来就发现说，假如我们不能把这些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来照顾的话，大概很难跟这些家长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开始转换一些心情跟态度，用心的去陪伴这些孩子，甚至呢也慢慢的让社区的人能够 看见这间陪读班他们所做事情的这些价值。因为来到这些陪读班的孩子，因为过去的成长背景，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行为上面会让社区的大人感到很头痛，所以呢他们就每一周都会拨一个时间，会带这些孩子去打扫受风乡市区的街道。所以当他们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让这些受风乡的居民看见，诶，这些孩子在帮我们打扫社区。所以当有大人乱丢垃圾的时候呢，这些居民就会开始来提醒甚至指责这些大人说，你怎么可以乱丢垃圾。
我如果是大人我会不好意思，不然看他像小朋友帮我清理，我就不敢乱丢垃圾。
没错，就是产生一个善的循环了。就是说这些大人看见孩子开始为我们这个家乡所付出的一些心力，甚至呢这个陪读班他们就去收集人家不要的那些凤梨皮，开始制作一些酵素，然后分送给左邻右舍的人，也慢慢的让整个受风溪的一些生态开始展现一些新的生机，开始有鱼进来了。所以当这些大人看见这些孩子所做的，其实他们能慢慢认同这些陪读班他们所做的一些服务，也看见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优势跟价值，甚至是开始这些家长慢慢接受这间陪读班，甚至我们所谓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为我们这个受风乡所做的一些努力，陪伴我们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些孩子们。
我听到梁主任讲这个例子，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做的超级棒的。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当然陪读就陪你念书嘛，理工可能会稍微变好一点，对不对？然后一些品格教育让你们去参加一些 activity， 然后你有一些自我价值认同，我觉得也不错。可是我觉得梁主任，你刚刚讲的东西讲到我们节目一直告诉我们听众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人要怎么样变得更好呢？其实就是去学习的，去创造价值。所以我觉得刚刚梁主任讲这个案例，就是帮助这群小朋友。其实说真的，你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陪读班一起念书，他们当然对有自己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外界是不会感受到他的价值。他创造价值是within 的，是对自己的价值。可是当你带他们出去做社区清扫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开始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他开始对其他的人有贡献。而这个贡献就像你讲，一来他改变整个氛围，对不对？整个社区氛围。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会改变其他人看待他们的眼光。因为你以前可能是没有贡献的，甚至你可能被认为是个麻烦人物，对不对？但你现在开始被认为说哇，你是有贡献的，所以人家会从对他们的态度也会开始改变。就像你讲，这就变成一个很棒的正面循环了。因为当别人对他们的孩子的看法开始改变的时候，他们的自信感、认同感 也变强了。他们更清楚知道说，我只要能够持续的创造贡献，我就对我能够帮到很多人，别人也会因此觉得我很不错。然后他的那整个，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想你啊。可是我觉得人毕竟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动物所以彼此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你说一个人如果永远所有人都不认同他，只有自己认同他自己，那也活得很辛苦啊。我讲的就我自己我讲的自己开玩笑，但是我一种，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棒。因为我觉得不只是说让他们学习脑袋学习，你是让他们亲自去体验这件事，让他们亲自去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会非常大的改变这些孩子的生命。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们做的事情真的是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那难怪我今天要邀请你们上节目，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来，这个不是讲最后，等一下我还要补充一点的。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梁主任说，如果今天，我跟你讲我先跟各位听众讲 Mula 我是常态性支持1919，就是我是固定捐款给1919的陪读计划的。但是我今天也邀请我们各位的这个听众说，如果你有一些能力的话，是让我希望你能够来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说真的，我们的节目想要帮助大家成功，对不对？你来听成长思维人生学，你一定不会希望你人生失败嘛。可是我跟你讲，成长思维的人生或者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像我讲，你要能够对社会产生贡献，你要能够学习付出。好，那当然了，或许你已经在很多地方付出很多了，那很棒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再 extra 付出一点的话， 来这个一九一九的陪读计划，哎，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 support。那我们请梁主任分享一下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很想支持一九一九的这个计划，要怎么样做？
好，那我们整个陪读计划其实我们是用认领的方式，然后一个陪读国小的陪读班的孩子，我们一个月是1200块钱。那我们有做国中生哈，国中生一个月是2000块钱。那其实各位伙伴可以透过我们的救助协会的官网，可以上去来支持救助协会的1919陪读计划。那我们捐款方式有很多种，然后也有 LINE Pay， 有接口，各方面的一个捐款的管道都可以来支持救助协会的陪读计划，让这些孩子能够帮助他们在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学习跟成长。
好，那我们谢谢梁主任的介绍。那我会把刚刚梁主任讲的这个救助协会的这个捐款的页面放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大家可以从资讯栏点进去就知道了。那当然你说一个人一个小朋友一个月要1200块，对不对？说1200块有点多怎么办？你找几个朋友一起嘛，就说你出500，我出700，我们两个人凑起来不就1200了嘛，齁。那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的人生，你一个月给他1200块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生，这多么划算啊，这个对这个世界来讲多么划算，这个对我们人类的社会来讲多么划算啊，对不对？所以来，如果你最近股票赚钱的话，拿出一点你的获利来 support 这个计划。但是我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不是只是让大家来听说好了好了 ,Miu 来介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公益计划我们来 support, 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刚刚梁主任跟我的这个访谈里面学习到我们打造人生的成功的核心基础有哪些那我帮大家整理。第一个，建立习惯这些去陪读的这些工作人员事实上他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建立习惯很重要。那为什么原子习惯这本书过去这几年卖那么好，大家也知道嘛，所以建立习惯很重要。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品格教育，人生的核心价值你的自我认同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当然你会今天会听我节目，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去建立你的自我认同要去常常解释这个，不要受到错误的自我认同的影响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如果有些人常常讲你负面的话，不要理他们，好不好？不要理他们，不是说你不用改进，你可以改进，可是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那第三点，学习的付出跟贡献，当你打造贡献打造付出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启动你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循环那最后一个是，我告诉你有能力付出的人你都是幸运的一群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对这个专案能够有一些 support, 是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生在例行我们这个样的哲学，好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EP25成长思维人选，我们就打造人生成功的核心基础。那我们非常感谢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梁家宏主任上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计划，好吧？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跟我们的观众说声听众说声拜拜，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